现在开始。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安静在主的基督跟前来查考那个希伯来书第十章，求主你打开我们的眼睛，也打开我们的心窍，让我能够明白主的自己的话语。将今天的时间恭恭敬敬交在主的自己恩手当中，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每一个都进入真理当中，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他的电话是什么？
732-7890。
好，上一次我们又第十章再次开始念了。
希伯来书第十章，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记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说过，主啊，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业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原文做看见，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 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怜悯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手里是真是可怕的。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有古卷做我的义人，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
谢谢。
你是26节开始
啊？
26节开始
啊，26节，等我接到大写啦。如果就26节开始咧，就我们就不能跟联想所讲嘅东西。啊，弟兄姐妹，那个嘅由第八章就到了第十章啦，这个是很重要。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嘅时间咧，就能够过了这一关啦。我们是晓得去怎么去做。我先回去讲到第十章前面我们讲到的东西。他说律法既然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律法不是万物的真相，律法只不是影儿。所以呢，在旧约的时间，那个亚伦每一年去献祭，这些祭物，这些赎罪祭，虽然是按照律法来献上，好像那个第八节所讲，按照律法来献上，然而神还是不喜欢这些祭物、礼物、燔祭和赎罪祭。原因为什么不喜欢呢？原因有更美的祭物、更美的礼物、更美的燔祭和赎罪祭来献上，这个就是献上耶稣基督他的身体，不是献上牛羊，也不是献上公牛的血和山羊的血，乃是献上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神说不喜欢这些婴儿的东西，是喜欢凡物的真相，就是喜欢耶稣基督将他自己身体献上。好，我们再看，然后呢，他说以前按照律法所献上的这些祭物，每一年都献上，每一年看见这些血的时候，提醒我们想起罪来，看见牛羊的血的时间，就要我们想起自己的罪来。但是看见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想起，不是想起自己的罪来，乃是想起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这个很重要。我再讲，在那个的第三节到第四节，每一年看见祭司 将牛羊宰了，流了血了，每一次看见这些牛羊的牺牲，这每一年都想起自己的罪来，觉得自己的罪还没洗净。但是现在看到耶稣基督那个真相，那个祭物的真相，我们看到的时间呢，是看到什么东西呢？是看到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看到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所以呢，是刚刚相反的东西。看到旧约的祭物，想起自己的罪来；看到新约的祭物，就想起自己的罪已经得到赦免。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已经得着赦免的时间，就不需再献祭了。OK， 不需再献祭。原因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和他的血是能够除掉人的罪，除掉人的罪。好了，再看我回去第九章。第九章第十四节，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线，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那这句说话是很重要。如果我们的罪已经得着除掉，他的血，耶稣基督的血已经洗净我们的良心，也能够除去我们的死线。这个死线就是说，罪良心还没除净的时间，还是继续去犯罪，犯罪带来的后果就是死。那现在耶稣基督流了宝血，使我们里面的良心已经洗净，就能够除去我们的死线。如果真真正正我们的死线能够除去的时间呢，就能够使我们侍奉那永生的神。 OK， 好，侍奉永生的神有什么后果啊？侍奉永生的神，按照那个十五节，就能够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好，再回去第十章，回去第十章，回去第十章，再看那个十六节到十八节，这是耶利米所讲的，也是圣灵对我们作的见证，也是圣灵讲。为什么我说耶利米所讲就是圣灵所讲呢？因为耶利米考察着他心中的圣灵，怎么去看这个新约。因为圣灵已经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这个新约乃是这样，不是旧约，我又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神与人立新约，就是将他的话语不是写在新版上，对不起，神与人立新约不是将那个律法写在石板上，乃是将他的律法，将他的话语写在人的新版上。写在书板上就好像与我们没有关系，写在我们心板上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灵，就是我们生命的部分。而且将律法不是放在约柜里边，而是将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边，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这个就是十六节。好了，当一个人有了神的律法在他心里边，放在我们的里边的时间以后，就说 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行和他们的过犯。我就说说，当一个人同神立新约，有神的话语放在内心里边的时间呢，他的罪呢不再被神纪念，不再被神纪念。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啊？是七节，是七节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罪行、他们的过犯已经被赦免，不再被纪念。意思就是说已经被神赦免了，被神赦免了。意思就是说被神已经洗净了那个良心，除去习性。 OK， 这些罪已经得了赦免。第十章十八节就等于第九章十四节，洗净了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习性。良心内外都能够洁净的时间，就能够侍奉永生的神。这个的教训同那个彼得的教训也是一样。人之所以没有侍奉神，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就是他还没信主，还没信主就没有可能来侍奉神。第二个可能是他信了主，但是他忘记，他不知道，他忘记他的罪，他的习性已经除掉，良心已经洗净，所以他没有好好侍奉。 OK， 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东西。好了，我们再看十七节同十八节，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罪已经蒙赦免，既然蒙赦免，就不用再为罪来献祭了，就不用再为罪来献祭。那停在这里啊，这个道理是很重要。上星期我在南边讲的道是什么个道呢？创世纪十七章，神是要摩西用那个施行神迹奇事的杖来击打那个磐石。击打那个磐石的时间呢，水就流出来，到那个的民数记第二十章的时间，神要摩西吩咐磐石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就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来给会众和他的牲畜喝。神告诉摩西要吩咐磐石流出水来，不是击打磐石。那我再这个的我讲这个事情同现在我想讲的道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就是在这里，当人犯了罪，耶稣基督的献祭是一次一次的献祭，就能够使这那些得以重生的人，是世界耶稣基督一次的献祭，便叫那些得以重生的人永远完全。好了，如果我们信了主，再犯了罪的时间是怎样呢？再犯了罪的时间，就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来向他祷告，不是来到神的宝座面前将耶稣基督再击打，不需要再献祭，一次献上便叫那得以重生的人 永远完全，我们就要来到神面前认罪就可以了。这个就相当于耶稣基督在那个的约翰福音他的教导，记不记得他讲到那个的和彼得洗脚这件事情啊？他洗彼得的脚，彼得说你不可以洗我的脚，耶稣基督说如果我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分。所以彼得明白的时间，他说这样你就全心同我洗，但是耶稣说全心洗过的人只有洗洗个脚就可以了，因为个脚接触肮脏污秽的东西。所以我们是已经有耶稣基督身体用清水已经洗净，好像第二十二节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这里给我们学到什么东西呢？如果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我们的私心，内外都洗干净的事情，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理呢？记住去犯罪的事情，应该存着坦然无惧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承认我们的过犯。听不清楚但什么不需要再献祭，耶稣基督献一次就已经够了，所以不需要再献祭。 OK， 所以圣经说第十九节说，弟兄们啊，我们既然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藉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深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里边的良心洗净，外边的身体洗净。外边的身体洗净就等于什么呢？等于耶稣基督像彼得所讲，凡身体洗净的人只需要洗那个脚就已经干净了。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十三章第十节，凡洗个脚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不都是干净意思讲到有一个是不干净的，是犹大。 OK，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你们不都是，不是每一个都是干净，十二个当中有一个不干净，你们是干净的，其中的十一个是干净。 OK， 第七节耶稣回答，第六节，哀悼西门彼得，彼得对耶稣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作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定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以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与我无分了。西门彼得就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都有洗。耶稣说，凡洗个脚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 OK， 那所以就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因着耶稣基督一次的献上，流出宝血，剥开他的身体，良心已经洁净了，是里边，外边呢身体已经洗净了，里外都已经干净，是可以侍奉神了，是可以侍奉神了。所以就当诚心，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 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相劝，只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上一次是我们查到这里，好，今天二十六节开始，同先前有什么个关系呢？先前十九节到二十五节是讲到正面，是正面。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是讲到反面。正面是什么呢？既然除既然里外的罪，良心和身体已经洗净了，里外都洗净了，就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来到神面前来侍奉神。第一，来到神面前来祷告；第二，来到人面前来彼此相顾，来彼此激发爱心，彼此勉励行善。行善不是行恶。你怎样可以来到弟兄姐妹当中能够解决这样做呢？除非是弟兄姐妹不停止聚会，如果弟兄姐妹停止聚会，你劝不到他。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 ？OK， 好了，那我再讲。正面是什么呢？正面是来到神面前来祷告，为自己的罪来祷告，为弟兄姐妹的罪来祷告，而且呢，鼓励他，勉励他。不要去作恶，反而去行善。鼓励他，不要彼此相恨，要彼此相爱。鼓励他，不要自私自利，鼓励他要彼此相顾。鼓励他，不要停止聚会，因为主耶稣临近的时间，来到的时间。就没有机会来再做这件事情。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教会就会被提，剩下这些弟兄姐妹呢，就会面对千年的大灾难。好了，这是正面的看，一个人的罪得着洁净的时间，正面是怎么样呢？就好像我讲过那个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三节。神给我们的命令，就是要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意思就是说，良心洁净了，身体洗净了，然后呢，按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所讲。OK。彼此相爱是包括什么？彼此相顾，不要自私自利，彼此激发爱心，不是彼此相恨，彼此鼓励行善，勉励行善，不要再去作恶，也不要停止聚会。 OK， 好，聚会的时间是什么？聚会的时间是做前面所讲的三件事情，我们留意我们团契的时间，来到团契，第一是不是彼此相顾，第二是不是激发爱心，第三是不是勉励行善。我们团契的时间讲的东西是讲什么东西，是不是朝着这三个方向，这就是叫彼此相顾。好，第二十六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得知真道以后，就相等于什么呢？就是第六章第四到第五节，得知真道之后，就是说已经蒙了光照之后，尝过天恩的滋味之后，由于圣灵有份之后， 并且长个神先到继位之后，或者是绝无来世全能之后。 OK， 因为你们得知，我们得知真道之后，若果故意犯罪，故意犯罪是等于什么？等于第五，等于第六章第六节，离弃道理，离弃道理，故意犯罪就是离弃道理。赎罪祭就再没有了。那到底他所讲的故意犯罪是故意犯什么的罪呢？故意犯罪的旁边你就写第十章二十九节，是讲的故意犯十章二十九节所讲的三个罪，三方面的罪。 OK， 那弟兄姐妹，我告诉你的东西啊，如果你没有在第十章二十六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者，故意犯罪，你没有写十章二十九节，你过了一年两年，你就忘记这个东西是什么。你再看圣经，你就再去问人，到底这个是什么东西。 OK， 求神帮助我们，将这个东西记在心里边。故意犯罪是赎罪祭就再没有了，故意犯罪赎罪祭就再没有了。为什么赎罪祭没有呢？如果说赎罪祭没有，就好像同那个第十章第十四节就好像有冲突了。十章十四节，十章十四节说什么东西呢？因为他一起献祭，便叫那得以重生的人永远完全。耶稣基督一起献上，我们是得以重生的人，我们已经永远完全。为什么这里讲到赎罪祭就没有呢？他不是说一次献上就使我们永远完全吗？为什么赎罪祭就没有呢？沙便他就解释，唯有恐惧等候审判和等候那消灭众人的烈火。如果赎罪祭没有了，就是等候神的审判，等候神的消灭。神是要消灭我们吗？神要审判我们吗？很明显不是啦。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有人故意犯罪。但是故意犯什么罪呢？就是故意犯二十九节所讲的罪，其他罪是他得蒙赦免。那这个是相等于什么呢？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六和第十七节，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他故意犯罪，只要不是故意犯第二十九节这三个罪，你还可以为他来祈求。你为他祈求的时间呢，神就必将生命赐给他。但是有至于死的罪，我就不说当为这罪来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原来基督徒常常是故意犯罪，但是有些罪是不至于死，有些罪是至于死的。如果这个罪是至于死的，约翰说，我不说当为这罪来祈求，意思就是说你为他祈求也没有用，你为他祈求都没有用。 OK， 有些罪你看见弟兄犯了罪，这个罪是不至于死的，你就应当为他祈求。当你为他祈求的时间，神就必将生命赐给他。有些罪是至于死的，你为他祈求， 神也不会将生命赐给他。清楚吗？那我告诉你，一个人不明白希伯来书第十章、约翰一书第五章、使徒十七节，他也不明白。你明白第十章希伯来书，你就明白约翰一书第五章所讲是什么东西。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进到完全的地步，要明白他所讲的是什么话语。我们不要做个无理无图的人，对人家看圣经来问你的事情，你信了 几十年你都不能够解释，这就很痛苦。你这样去做，你就害死弟兄姐妹。为什么弟兄姐妹哦，这个人信了几十年他都不知道，一些说我都不需要知道。我们的行为啊，害了很多人，我告诉你。 OK， 我们不要这样。弟兄姐妹大部分是不看圣经，他是看人，他看到我们这样的榜样，他会学我们。你要他看圣经都没有用，他说我学你。 OK， 所以我们也很小心。耶稣基督说，如果知道一个弟兄跌倒，这个罪是很大。 OK， 好，第二十七节，我要恐惧等候审判，等候神的审判，等候那下面中敌人的烈火。那圈起来敌人啊，哎，以前我还没信主就是耶稣基督的仇敌，现在我不是他的仇敌啊，现在我不是他的仇敌。但是什么时候基督徒是他的仇敌呢？体贴肉体就是以神为敌。 OK， 你爱这个世界就是以神为敌。你问你自己，现在你有没有体贴肉体？罗马书第八章说，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敌，爱这个世界的也是与神为敌。 OK， 你问自己是不是体贴肉体和爱自己，与神为敌，为敌那个旁边消灭那个仇敌，消灭的众敌人那个旁边，你写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第八章第七节，为敌那个写着写着罗马书八章第七节，原来再写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是讲什么东西呢？有些基督徒到现在信了主很久，他还是觉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他的仇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是他的仇敌，他不愿意被十字架，也不长大要被十字架。第三章第十八节八十九节，因为有许多人显示，许多人是讲到是去教会这些人，不是讲到非基督徒。 OK， 因为有许多人显示属于基督的十字架，是有许多人显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是不愿意被十字架。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有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沉沦是什么啊？沉沦这个旁边你就写下来，三十九节，十章三十九节希伯来书，我们却不是退后又沉沦的那等人，我们不是这些人，我们乃是有信心以致到灵魂得救的那些人。退后又沉沦的那些人是什么人啊？ 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保罗说，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也流泪的告诉你们，以基督的十字架为仇敌，他现在享受这个世界，现在得荣耀，将来他下地狱，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这句说话十八节到十九节，这等于什么啊？等于启示录所讲十八章大家大隐伏，现在我要奢华，现在我要得荣耀，现在我是王后，将来他的悲哀，他的痛苦。好，我们再看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收入为荣耀，将以地上的事为念。这些人是主的仇敌，所以仇敌中敌人的旁边，你写下来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八到十九节。好，再看，约翰一书也这样讲，他说第二章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爱父的心不在他里面，没有爱父的心在他里面，就等于恨恶他。你说啊，那么严重吗？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讲了约翰福音第五章的时间，以色列有两件东西没有在他心里边，第一是没有神的道，第二是没有神的爱，没有神的爱在他里边，所以他恨恶这个耶稣，将耶稣钉十字架，明白吗？没有神的爱，这是五章四十二节，五章三十八节是没有神的道在他里边。帮我去念这两节圣经，约翰福音五章三十八节，五章四十二节。
约翰福音五章三十八节，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
所以没有神的道在他里边，很难信耶稣。神同人立什么约？神同人立新约，立新约就是将神的律法刻在他的心板上，不是刻在石板上，而且将他的道放在你里面，这是神同人立新约。立新约有什么后果啊？立了新约，你的罪他就忘记，你的罪就赦免，你的罪就不再被纪念。不再被纪念就有什么后果啊？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赦免有什么后果啊？你就可以侍奉有真有活的神。 OK， 所以一个人没有将神的道存在心里边，很可能他做很多东西都不一定是侍奉神，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做。第二，没有什么东西在他里边呢？四十二节，
约翰福音五章四十二节，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
没有神的爱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爱世界。没有神的爱带来什么后果啊？就钉耶稣基督十字架。 听众吗？也不能信这个耶稣。哎，约翰就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好像讲得没有那么严重，原因人不晓得怎样去看。你看约翰一书的时间，你应该先看约翰福音，没有可能你一天看就看约翰一书啊！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要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没有爱父的心是什么意思啊？没有爱父的心就是恨恶耶稣，不相信耶稣。恨恶耶稣是什么意思啊？恨恶耶稣就是恨恶天父。所以牧师，你为什么讲得那么严重啊？打开约翰福音十五章，念给我听。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三节。
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三节，恨我的也恨我的父。
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当时这些人是没有什么爱在他们的里边，他就不能信耶稣，不但不能信耶稣，而且恨恶耶稣。你说恨恶耶稣，我就是单单恨恶耶稣 ？No， 对不起，你恨恶耶稣，就是恨恶天父，天父差他来。啊，现在很多人说我没有恨恶耶稣，我恨恶这个传道人。那我告诉你，父是差耶稣来，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八节。父怎么差我来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来到世上。所以如果你不相信耶稣所差遣的传道人，你就不相信耶稣，你不相信耶稣，你就不相信父。如果你爱或者相信这个传道人所讲的，只有这个传道人讲是讲圣经，如果你爱，你接受，你相信这个传道人向你所讲的道，你不是爱他，你不是相信他，你不是接受他，你是爱耶稣，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当你爱耶稣，你是爱父；如果你恨耶稣，你是恨父。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我讲什么东西。十五章二十三节你要背起来，等你知道这个严重性。他说啊，我爱这个世界，爱父的心没有在我里边，爱父心没有在你里边，你不能够信神。所以你看圣经看了很多遍你都不明白，因为你不相信，你还是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所以有没有神的话语在内心呢，这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第八章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讲到神与人立信约，就是将他的道放在我们内心里边。没有这个道，你不要同我讲你爱主；没有这个道，你不要同我讲你相信神。耶稣基督同法利赛人讲有两件事没有在他内心：第一，没有神的道；第二，没有神的爱。你没有爱，你的人说没有爱不定有恨呢？对不起，你没有爱就是有恨。OK。他用反面来讲这些东西，好，我希望弟兄姐妹明白我所讲的 是什么东西。Yeah. 再看那个的再看那个雅各书，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帮我去念。
雅各书四章四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啊，淫乱的人原文作淫妇，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的。
你将这个说法写在那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中的人的哪里？第十章二十七节，雅 各书四章四节。我讲了三个经文，第一个经文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第二个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八到十九节，第三个经文是雅各书第四章第十节。我讲什么东西呢？再去念这三个经文，念进去我们的内心里边，以及我们知道我们所听的道是什么的道。如果没有将这个道藏在心里边，我们与神为敌，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还是觉得自己很爱主，这个自己欺骗了自己也欺骗别人，这个很可能。圣殿第八章第七节，罗马书。
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服，是不是体贴肉体的？不相信神的话语啊，不按着神的话语去行啊，这些不服神的律法，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相信神的话语。OK， 原来体贴肉体，这个不会信圣经啊。所以为什么要背十字架，要对付这个肉体啊？以致你能够相信神。所以如果一个人体贴肉体，这个人就是与神为仇，而且不能相信圣经，就是这个意思啊。他说，但是你从基督徒讲，他会觉得你，哇，你很极端啊，讲得那么严重啊，其他传道人都没有跟我讲这些东西。保罗是这样讲，不服神的律也不能服。服神的律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信靠神服。他不服啊，我不信他，也不服从他。意思就是说这个还没信耶稣。他说他信耶稣，所以将来很多人来到主面前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吗？耶稣说，你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他们也不认识神，因为他没有将神的道藏在心里边。 OK， 所以弟兄姐妹阿 friend， 你一定要开始来学来背圣经了，不要骗自己。你将那些经文放在自己口袋里边，将我今天所讲这些经文呢，用手啊抄起来，然后放在口袋里边，常常背啊。OK， 否则你没有可能记得。你觉得如果我没有这样去做，我会记得吗？我年纪几大，我怎么会记得？我是刻意，我说主啊，你同我立约，求你的道藏在我心里边，不要放在约柜里边，放在我的内心里边。我是按着他的话语来向他祷告。如果今天我没有将神的话放在内心里边，我今天我不能够教导你这些东西，你也不知道，你天天查经都没有用，清不清楚啊？也查些也是不重要的东西。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厌恶神的话语啊？他觉得他明白，实际上他没有明白，原因他没有背圣经。没有背圣经，使我们不服从神的律，也不能服。与他为仇，你说与他，你爱他，你一定会爱他的话语。你不要同我讲你爱神，而你不爱他的话语，这是你给魔鬼欺控你、欺骗你，而且你也欺控别人，你要别人学你。你看，如果我做传道，我不爱神的话语，我又不背诵，你问我问题，我就答不到你，我就不知道你问什么东西，你又会慢慢地会学我。清不清楚啊？啊，你看见这个强大同我不一样，你就会学他了。保罗这个人呢，年老了坐在监牢里边了，还要提摩太来他那里的时间，带什么东西啊？带疲倦，带圣经，而且带外衣，因为他很冷，监狱里边很冷。OK， 那么老了，快要死掉了。 提摩太后书写完后书不久他就死掉了，死之前他还是爱神的话语。你看不看到这些人是什么人？这些人是神的仆人，是真真正正神的仆人，是奉主的名传道，这些人是传神的道，不是庙长神的道，不是为利混乱真道，这些人是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第一我再讲，你体贴肉体，你就是神的仇敌。是神的仇敌是什么意思？你就是恨恶他。恨恶他是什么意思？你就恨恶他的话语，不服从他的话语，也不能服，也不爱他的话语。你问自己有没有这些东西。第二个经文帮我去念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八节。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八节到十九节。
腓立比书三章十八到第十九节。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将以地上的事为念，这个人是不是爱这个世界，与世界为友啊？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什么为敌。你在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旁边，你写雅各书第四章第四章第四节，他们的神不是耶稣基督，他们的神是自己的肚腹，自己的肚腹，他是不是体贴自己的肉体啊？是不是体贴肉体啊？这个人是体贴肉体。好，你再看呢，以自己的收入为荣耀，他觉得自己很有荣耀啊，但是这个是他的收入来的。那你再看腓立比书的腓立，怎么讲啊？腓立比书是什么呢？第三章十八到十九节，腓立比书说，这个人跟内心的神，就是他自己的肚腹，他自己的肚腹就是体贴肉体。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与神为仇是什么仇啊？就是体贴肉体的人，就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不愿意用十字架来对付他自己的肉体。我不知道你看这个东西同看罗马书有什么分别，是完全是一模一样，只不过是用不同的字句来讲出来，清楚吗？所以腓立比书是更清楚你解释罗马书第八章第六到第七节的事情，对不对啊？为什么保罗说屡次告诉你们，现在要流泪告诉你们，原因是什么啊？保罗在监狱里面写了封信，过了不久他就去世啦。屡次教导你们，屡次告诉你们，现在也流泪告诉你们，为什么要流泪告诉他们？他们还没改变，他们还没改变，还是继续去这样去做。保罗死掉的时间就没人教导他，很可能他们的收场会杀地狱。我告诉你，这个教会是保罗最爱的教会，这个是唯一的教会是在奉献上支持保罗，保罗不愿意他们杀地狱。我告诉你，这些是保罗的同工来的，但是保罗看见他的收场很可能有杀地狱的机会，所以他流泪。保罗很爱他们，这个教会是唯一的教会在金钱上支持保罗，保罗希望将来在天堂上见到他每一个。所以保罗说什么东西啊？第四章第一节，我所亲爱的，我所想念的弟兄们， 你们就是我的喜乐，就是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当应当靠主站立的稳，不要体贴肉体，背起自己十字架，用这个十字架来对付这个肉体，对付这个肉体，你就不会体贴肉体，你会体贴这个十字架，体贴圣灵，体贴耶稣，你是耶稣基督的朋友，不是他的仇敌，他是这样教导他们，明白吗？第三个经文，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
雅各书四章四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
与世俗为友，可不可以旁边你写那个的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十五节大到十七节，约翰一书第五章，与世俗为友，这是与神为敌。这个是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很多时候我们就不一定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就说他说啊，不要爱这个东西，不知道原来爱了这个东西，原来就恨了耶稣，对不对？法利赛人就是爱这个东西啊，到个地步他恨恶这个耶稣。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耶稣基督在什么时候同这些法利赛人所讲？圣经说法利赛人很爱这些钱财，耶稣就同他说，说他耻笑这个耶稣。有没有人知道在哪里啊？求神怜悯我们啊，帮助我们。什么章？
路加福音十六章第十四节。
十六章十四节，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的话，就耻笑耶稣，耻笑耶稣就恨他。OK， 现在是耻笑，将来说是钉他十字架。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你们的心神却是知道，因为神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求神怜悯啊！我们再回去希伯来书，好，再回去希伯来书，我再念二十六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恐惧等候审判。和那消灭众敌人的烈火，人间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浅达神的儿子？第一，第二，何况人将那使人重生之约的血当作平常 不觉得这个血是圣洁的血，是与我们立新约的血，不知道这个血是使我们那些得以重生的人永远完全，他看不到这个东西。第三，又何方人亵慢施恩的圣灵，亵慢施恩的圣灵，消灭他的感动，使他忧伤，然后慢慢就亵慢他。开始是什么？开始听道的时间是消灭他的感动，开始是使得他忧伤，慢慢就亵慢他。如果到亵慢他的时间，记不记得亚拿尼亚、撒非拉是什么啊？欺空性。OK， 他不单只是骗人，他是骗神，其实到这个地步就很惨。亵慢施恩的圣灵，亵慢就等于什么东西啊？等于亵渎，等于那个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得到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奸犯人子的，还可以得到赦免，唯独说话奸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那第三十二节，凡说话奸犯人子，奸犯人子，耶稣在这里讲是人子，因为耶稣还没从死里复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人子就变为什么？神的儿子。你奸犯神的儿子，就是践踏神的儿子，就没有得救。奸犯人子，你不知道他是已经从死里复活，因为那时讲这说话，耶稣还没死啊，对不对啊？你不知道他是神子，他饶恕你。但是得知真道以后，你明知这个人子就是神子，然后你践踏他，这个就不能得救。所以我们看圣经一定要看清楚，否则我们教导人的事情教错就很严重。OK， 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们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他们不晓得，因为他们还没得知真道，他是得知真道以前所犯的罪，还没蒙光照。但是我们已经蒙了光照，这个人子就是什么？就是神子。你践踏人子，以前不知道，他饶恕你。现在你明知这个人子就是神子，你践踏他，践踏神的儿子，你就不能得救。所以 你在这个旁边践踏人子，你就写什么东西啊？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二节，十二章三十二节，你写不等于践踏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不等于什么呢？不等于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明白吗？阿芬，你明不明白我讲什么东西啊？你讲给我听。
因为我哋初初咧系唔知耶稣未复活嗰阵时，我哋唔知佢系神嘅儿子。但佢复活咗之后，我哋知道佢系神嘅儿子，我哋就唔可以践踏佢。但如果我哋唔知嗰个时候咧， 我哋系会得罪佢，
践踏佢啫，是不是？亵渎他，辱骂他，亵渎他，辱骂他，恨恶他，对不对啊？你不知没有问题，他有数你，你觉得他是人子 ，OK？ 后来他从死里复活了，你明知道他是神子，而你再践踏他，就没有得救了 ，OK？ 好，所以是这三个罪，故意犯这三个罪，是什么时候啊？是得知真道以后。得知真道，然后故意离弃真道，离弃道理，就是个第六章第六节。若是离弃道理，得知道理，故意离弃道理；得知真道，故意离弃真道；得知真道，故意犯罪。什么是罪啊？违背律法就是罪，违背真理就是罪，违背道理就是罪，对不对啊？你故意违背这个东西。未必什么践踏神的儿子，觉得耶稣基督那个宝血使人重生，这个血与我们立约的血，你觉得这个血是平常的血，不觉得这个血是一个圣洁的血，宝贝的血，去救你的命的血，也不能够得救。第三，亵渎施恩的圣灵，这个圣灵会感动你去祷告，这个圣灵会打开你的心窍，等你明白真理。这个圣灵能够帮助你去行道，你亵慢他，你羞辱他，他怎样帮助你？他没有圣灵的帮助，你怎样能够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没有圣灵的帮助，你怎会为自己的罪你自己责备自己？你不会了 ，OK？所以我们再看，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是该怎么加重？如果以前干犯摩西的律法，凭着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蒙怜恤而死，何况做了这三件事情那么严重的事情，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怎么加重呢？以前违背摩西的律法是那么严重而死掉，不蒙怜恤而死掉，现在如果你违背了这三件那么重要的事情，神的儿子他的宝血 而且施恩的圣灵抵挡这三件事情，你们想他要受个刑罚怎么加重？现在这些东西我讲得清不清楚啊？这个故意犯罪不是故意犯其他的罪，其他的罪是不至于死的罪，有些是至于死的罪，这个是至于死的罪，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 OK， 这是至于死的罪，是很严重的，就不要碰。OK， 好，三十节。如果你故意犯这三个罪，三十节，因为我们知道，谁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你践踏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会按着你所行的你报应你。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那停在这里，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约翰在约翰第五章说，神说，耶稣基督说，父神不审判你，父神将审判的权柄交给耶稣基督，要人捐进神的儿子，如同捐进父一样，目的要你捐进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达到十二章的时间，耶稣基督再说，我不审判你，我所讲的道会审判你，所以你故意离弃这个道，神会用这个道来审判你。这个道告诉我，人子不是单单人子，他就是神子。这个道告诉我，他的血是比羔羊的血、山羊的血更宝贵， 是给牲畜的血更宝贵，因为它是按着神的旨意，神是使翻这个祭物来赎我们的罪。这个道告诉我们，藉着这个道我们知道，藉着他的宝血，我们内外都得着洁净，里面得着洁净，外面得着洁净，良心得着洗净，除掉了我们习性，外面的在这接近，以及我们能够侍奉又真又活的神。怎么侍奉啊？跑进去寄信所里边，坦然无惧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向他求恩典，蒙怜恤，叫随时的帮助。首先帮助自己，然后帮助其他人，不要自私自利，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三件事情是团契里边一定要做的，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三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在团契里面做，不要做其他东西。 OK， 好，我们再看我们看到 你在这个审判这个旁边，你写下来约翰福音第五章你写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二节，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不尊敬子就是不尊敬父。第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第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审判权柄是交给子了，要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不尊敬子就是不尊敬父。停在这里哈，尊敬子会不会谴打他？你没有这个胆量谴打他，你尊敬他你会谴打他？你开什么玩笑？他审判你，你会尊敬他？他可以说你没有罪，他可以说你仍然有罪，看不看到啊？是你尊敬他。好，再看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第四十七节，约章四十七节，约福音，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的，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四十三节，丢弃我的就是丢弃他的话，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乃是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所以耶稣基督所讲的道就是父要他所讲的道，就是神的道来审判我们。我也知道他的命令，神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父所对我，正是父，正是叫做父 对我所说的。父的话将来会审判全世界。你写第四月章四月章四十七节到五十节，四月章四十七到五十节，阿明离开。好，三十二节，三十二节呢也是讲到，讲到什么东西呢？如果我们按着正面来讲，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啊？带来的后果是得大祥气。但是如果反面来讲呢，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忧沉沦， 他是讲到一些实际的例子来解释。我再讲一下，我再讲，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就洗净我们内外的罪，以致到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已经洗净了吗？不再纪念，不再纪念意思说已经饶恕，已经饶恕就说不需要再献祭，不需要献祭，我的罪怎么得到洁净啊？来到施恩宝座面前来祷告认罪求饶恕，透过这样来得到洁净。就好像彼得说，耶稣同彼得说身体已经洗净了，单单洗个脚就可以了，所以单单为来到神面前来祷告求神洗净我们肮脏污秽那个地方，明白吗？因为全身已经洗净了吗？单单某一个部分做了一些东西，求神帮助我们，这些故意犯这些罪不是什么，不是这三件事情，而神的儿子和他的宝血和圣灵，对不对啊？不是这三件事情。 OK， 好了，三十二节，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真正的各样的苦难。那你看这个教会是不是愿意受苦的教会啊？这个是啊，这些犹太人啊，所以作者要他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真正各样的苦难。他们愿意受苦是不是对主有爱心啊？是不是爱这个十字架？是不是没有体贴肉体啊？他是不爱这个世界啊！你看他，他的家业别人强啊，他还是信神啊。三十三节，一面被毁谤，一面遭患难，成了器皿给人看，叫众人观看，要叫天使来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就是这些传道人啊。这些苦难的人是什么啊？三十四节，因为你们提示了那些被捆绑的人。这些被捆绑人是什么人呢？就是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三节，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上，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十三章第三节写下来，十三章第三节 OK， 这些人是谁啊？这些人就是二十三节，十三章二十三节，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提摩太被捆绑了，提摩太为什么被捆绑啊？因为他听保罗的劝，被这些十字架寄住在以弗所里面传道，他打算是不去以弗所传道了。以弗所里面一些长老是豺狼来的，逼迫他，他打算是离开不传道了。所以你写什么呢？十三章第二十三节，十三章第三节，十三章二十三节，十三章第三节，被捆绑这些人是谁啊？是这些传道人。为了传道而被捆绑，你要纪念这些人，不是单单是讲到这些人坐监牢啊、偷啊、拐骗啊，甚至坐监牢的纪念这些人，不是纪念这些人啊。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因为你们提出那些被捆绑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耐，甘心忍受。那甘心忍受这个旁边，你回去三十二节，回去三十二节，忍受圈起来，忍受什么啊？大真正的各样痛苦。原来信耶稣被十字架的人要忍受，而且甘心忍受。 为什么能够甘心忍受啊？知道自己有更美长长的家业，现在地上的家业在世界上的家业被人抢去，抢去的时间你就写马太福音19:29，因为你有100倍有更美长长的家业，就是马太福音19:29，神说你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这些为了连续这些被捆绑的传道人的缘故，你失去这些地上的东西，将来主耶稣给你100倍，而且给你有永生，你是真真正正相信的。我不知道啊，如果人我们使徒教会的弟兄姐妹面对这些东西的时间，面对全家人被捆绑，然后呢你帮助他，你帮助他的时间你的家也被人抢夺，我不知道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教会里面的全家人身上，然后发生在你们身上，我不知道多少人还会继续去相信主耶稣，我不知道。你个 friend 明不明我讲什么东西？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不要讲什么东西啦，全大人讲一两句说话，讲神的道，要弟兄姐妹悔改为转，要弟兄姐妹来到教会里祷告，要悔改。这些人听见这些个道都不来教会。要他祷告，我要他得福气，要他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得怜恤蒙恩惠。我不是要他去受苦，我要他去祷告，要自己得福气，家人得福气，教会得福气，是好东西，已经会离开教会。何况如果要他去家业失掉，你不要同我开玩笑啊，你真是不要同我开玩笑啊，他会第一个带着弟兄姐妹离开，我告诉你。所以我如果我按照圣经所讲，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能够蒙恩得救，明不明我想什么东西啊？这个传单传什么东西啊？嗱，你看见提摩太啊，现在家业被人抢夺啦，现在他坐在监牢里边啦，你要纪念这个传道人啦。为什么啊？现在的传道，以前的传道人坐监牢，如果没有家人、亲戚、朋友、弟兄姐妹拿食物给他，他会在里边饿死啊，没有政府养你。你知不知道保罗坐监牢自己要自费要交房租啊？这样坐监牢，你还要养这个病啊？你不能够不给那个病来吃东西啊？那真是奇妙。OK， 我觉得这样坐监牢，真系省了政府很多钱，这好东西。你知不知道美国现在养一个监狱的人，养他要付多少钱？50,000块，等于哈佛大学的学费。但是他去完监狱里边，他学的东西出来更加松，更加恶。OK， 真是莫名其妙啊。OK， 好啊，这个是想想，如果这些东西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间，我不知道到现在有多少人会信主，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绑的传道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是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长的家业。35节，所以你们不可以丢弃勇敢的心。有什么个心啊？甘心忍受的心，第一。第二，有勇敢的心，支柱的心主。这样的心，甘心忍受的心同埋勇敢的心，这个心是不是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由啊？不是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仇敌啊？听不清楚讲什么东西啊？这些人是信耶稣的，而且信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这些人很了不起啊！这些人真是很了不起啊！所以你们不可以丢弃勇敢的心，他们有这个勇敢的心，支柱就有这个勇敢的心，全这样的心，甘心忍受苦难的心，勇敢的心，全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大赏赐是给这些人，不是给所有的人。 三十六节，你们必须忍耐。你看啊，三十二节，忍受大征战各样的苦难。第三十四节，甘心忍受别人抢夺自己的地上的财物，唯有得着天上更美长存的家业。藏着勇敢的心，必定得着。藏着这样的心，必定得着大赏赐。三十六节，你们必须忍耐，必须忍耐啊！了先听啊，使你们善还神的旨意。你在这里旁边写下来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所讲七章二十一节，我常常讲啊，我不知道我讲了多少遍。不是靠你称耶稣为主啊，主啊都能今天过，唯独遵循天父旨意的才能今天过。到底天父旨意是什么啊？天父旨意就是说，必须忍耐，使你们善还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所应许什么？永生，永生，而且永远的荣耀，明白吗？这个永远的荣耀就是大赏赐。保罗传道都要忍耐啊，因为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四节，我为你赏免的缘故凡事忍耐，有一个目的，要这些被教的人得着什么？得着永生，知道耶稣你的永生，而且永远的荣耀。帮我传念这个圣经第二章第四节，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节，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
一直念，念到十三节，再念第四节开始。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到十三节，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
忍耐，全党要忍耐，弟兄姐妹要忍耐，忍受带真正各样的苦难，甘心忍耐，失去地上的东西，要得着天上的东西，藏着勇敢的心来忍耐，必须忍耐，使你们善还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背起十字架，甘心忍受，勇敢的心来接受这个，面对这个东西。我告诉你，如果你真是你的家业被人抢夺，为了福音的缘故，你真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蒙大恩的男子，神拣选了你，我告诉你，你真是很有福气。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会面对这些东西，只是蒙大恩的人才能够面对这些东西。将来你见到他这个想起，你知道我讲的是什么。再念第十节，
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
所以保罗不是讲到信耶稣有永生，他是讲到信耶稣不单止有永生，有永生之后还有永远的荣耀。这两样东西都是在基督耶稣里，得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永生和在基督耶稣里永远的荣耀。在基督耶稣里是什么意思啊？与耶稣基督一同同行，背着自己十字架，甘心忍受，存着勇敢的心来面对前面的艰难，打那美好的仗，走有当走的路，持守着所信的道，不要离弃这个真道。蒙了光照以后离弃道理，就很难有他悔改为证，明白吗？第六章第六节，第十章二十六到三十九节， OK， 好，再念下去啊。
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
与基督同死是不是对付肉体啊？不是体贴肉体啊，与他同死，这个同死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用十字架来钉死自己的肉体啊。OK， 与他同死，也与他同活。谢谢。
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
一同作王是不是得永远的荣耀啊？好。
我们若不认他，
为什么不认他？如果爱这个世界，就不认他啦。为什么不认他？因为爱这个世界嘛，体贴这个肉体嘛，与世俗为友嘛，就是与神为敌嘛。于是就唯有就不认他了，跟不上了。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十三节，
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
这是什么意思啊？纵然失信，我们要跌倒，在哪里跌倒，失去起初的信心，就在哪里站起来，失去拾回来，失去的信心。以前爱主啊，甘心忍受啊，是什么东西啊？我们若不认他，他也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我们纵然失信，我们有跌倒，但是他仍是可信，他也等待我们悔改悔罪，你归向他。希望这个罪跌倒，这个罪不是上面所讲的 三方面这个罪，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哦，我觉得很宝贵，所以我们再回去三十六节，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显完神的旨意。哎，忍耐才能够显完神的旨意，显完神的旨意才能进天国啊！这里讲的不是单单进天国啊。称耶稣为主，意思就是说自己是他的仆人，主怎样我们仆人却跟着他怎样。仆人是得永生，而且得永远的荣耀。你记住我讲，同我一起讲这些东西，我在圣诞节的时候我再讲清楚给你听，但是现在你讲，同我一起讲这些说话，唯有仆人才能得永生，而且得永远的荣耀。圣诞节我告诉你在哪里，我们是跟着他行完了，忍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忍受罪人的顶责，我们也要忍受罪人的顶责，使我们行完神的旨意。行完神的旨意，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神的国。知不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什么？成了，成了，就是说行完神的旨意。我们也应该说成了，显完神的旨意。就好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要打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要跑个路跑尽了，要信个道守得住了，就是显了。你在我身上的旨意我显了。神在保罗身上是什么？第一，要在外邦人面前作见证；第二，在君王面前作见证；第三，在犹太面前作见证；第四，并且什么为我受许多的苦楚。帮我传念第九章十五到十六节，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五到第十六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
看到吗？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他有没有忍受这种苦难？行完神，行完了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要他在外邦人面前来宣扬主的名，在君王面前宣扬主的名，在以色列面前宣扬主的名，并且在这个宣扬主的名、为主作见证这个过程当中，必须为主的名受许多的苦。明不明白讲什么东西啊？这是保罗在神面前 完全神的旨意。所以神拣选这个器皿是贵重的器皿。 OK， 求神帮助我，我也是要愿意去坚持做，能够完全神的旨意，就可以完全神的旨意，就可以什么，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得着所应许是什么啊？ 主所应许给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基督耶稣里永远的荣耀。37节，现在不是得着的时候啊，将来主就来才能够得着。37节，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来要来的就来啦，耶稣基督会再来啦，并不迟延啦，并不迟延。这个说话很宝贵，很多人觉得他是迟延啊，所以他在启示录里面说啊，他不会再单言啊。 OK， 启示录第10章，启示录第十章第六节，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指着那地，指着那创造地和地上之物，指着那创造海和海中之物，即活到永永远远启示的说，不再有时日了。意思就是说不再单言了，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众仆人，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遮言。你写在还有一点点的时候，来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并不迟延的旁边你写下来。启示录十章第六到第七节，很多人觉得是什么主再来是会单言，不会单言啊。一个爱主的人啊，常常觉得主会来得很快。一个人啊，不愿意侍奉的人啊，他觉得啊，主啊未来的时间呢，还有很多时候啊。你看那个的看那个彼得后书第三章，这些爱主的人他会觉得这个主未来是不会单言的。第八节，彼得后书三章第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以忘记，就是主看一日有千年，千年有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什么，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宅来一样，那日天必定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迹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消尽了，这一切自然都是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当怎样信解，怎样敬虔，切切的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不要忘记主看日日和千年，千年如日，不要觉得他是单言，他乃是宽容我们，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就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迹的都要被烈火消化了，但我们照着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到自己没有瑕疵，不可以自责，安然见主，并且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恩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保罗，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些事。信中有些难明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者如强者别的经书，就自取沉沦。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些事，就当防备恐怕被人的错谬引诱，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坠落。有人会引诱你，我告诉你，这些东西你不需要被试试渣，轻轻松松进入这个神的国度里边了。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永远远。你从哪里写啊？你写在那个第八节，达到十八节。你写彼得后书三章第八到十八节。他不会再单言了，哪有来的并不迟言了，但是他来的日子你不知道是哪一天了，所以早作准备。三十八节，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义人是谁啊？是讲的基督徒。义人必因信，相信他所讲的话。讲什么话？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忍受大增战各样的苦难，甘心忍受，因为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而且存着勇敢的心，不要说哎呀现在受到很多苦了，忍受不住了就放弃，继续去使你行完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信什么东西啊？就是信前面所讲的东西，不是单单信耶稣是基督，也信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每个都要背十字架，信所讲的话语，明白吗？就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不愿意背十字架，我的心就不喜欢他。退后是不是体贴肉体啊？退后是不是爱这个世界？退后是不是爱自己地上的产业啊？他自己的地上的产业比人强多，王子得了更美长存的产业，就是退后了吗？退后是不是失去勇敢的心啊？现在惧怕。退后是不是不愿意不甘心忍受啊？退后是不是看人啊？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啊？阿 Frank， 作者说我先不喜欢他，我先不喜欢他，就是说退后这些人是不愿意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先将身体献上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你们这样去做是神所喜悦的，你不去这样去做神不喜欢。这个不是人不喜欢，不是人不喜欢，是神不喜欢，因为这个人是被圣灵充满了，他所讲的东西就是圣灵所讲的。我们却不是退后又沉沦的那等人，我们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但弟兄姐妹，我想请问你，这篇道是同传道人讲啊，还是同圣徒讲啊？同圣徒讲啊，这些不是传道人啊，传道人已经杀煎熬了，看不看到啊？没有机会看这封信了。这封信是写给那些什么？要他纪念这些传道人在监牢里边这个提摩太啊，清不清楚啊？这封信不是同传道人讲的，这封信是同圣徒讲的，是同基督徒讲的，是同义人讲的。义人必因信得生啊！我们这个信是由信开始，由信结束。神的意是办于信，移居于信。开始是信他，到最后要顺服他，甘心忍受，全勇敢的心来行完神的旨意。这篇道是同基督徒讲的，很可惜的， 现在我们没有讲这些东西。彼得是讲这些道，保罗是讲这些道，希伯来作者是讲 这篇道，犹大是讲这些道，为这个真道确立的争辩。现在很多人，哦，我很温柔，我不需要同人争辩，真道都不争辩。到你争辩的事情，他说这个人是异端，很可能。好了，我们感谢神了。这个我希望弟兄姐妹再回去，趁着你还记得我讲什么东西，由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再从一个 setting 来看，你就看到我所看到的东西。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留下宝贵的话语。主啊，以前我们没有好好看圣经的时间，我们以为这些被十字架，只是这些门徒要去做，是这些使徒、这些传道人才去做。我们是长老执事，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 去做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去背自己十字架，但是我们愿意服侍你，是违背了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所讲，若有人服侍你，就要跟从你。你在哪里，服侍你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耶稣基督，我父必尊重他。服侍你的人，作你仆人的人，不单只是有永生，而且有永远的荣耀。主耶稣，我向你恳求，你将你的道常传在我们心里边，我们就知道我们所听见的道是真道。我们没有你的道常传在心里边的时间，我们不能够相信你。我没有你的道藏在心里边的时间，我们也没有你的爱在你里边，我们就会恨恶你，就会去爱这个世界，去面向灭亡，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与你为敌都不知道。主啊，我们有你的话语的时候，就知道什么东西是得罪你，什么东西是讨主你自己喜悦。求主你可怜我们，你施恩给我们，你帮助我们，特别是帮助你自己仆人，在圣诞节的时间讲到我们怎么样将自己献给你，将自己献给你的意义是什么意思，以致我们有生命有所改变，以致到我们真是将来见你面的时间不会受愧，我们也不会好像这些人不被十字架的人，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我们也不愿意与你为敌，我们愿意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朋友，我们愿意来紧紧地跟随主你自己，背着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你。求主你施恩，求主你鼓励我们，帮助我们继续去走这个永生的道路，行完神在我们身上要行的旨意。我们看到在那个第十章，耶稣基督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去行。第十章第九节，原来这个耶稣基督是留下榜样，他来到这个世界为要照着你的旨意去行。耶稣基督也差遣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也是照着耶稣基督旨意去行。耶稣基督是照着父的旨意去行，我们也照着耶稣基督的旨意去行，行完神的旨意就能够完成我们工作，我们就会离开这个世界。主耶稣，求主你帮助我们不要空手来求见你，要丰丰富富进入我主基督耶稣荣耀的国度里边，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感谢神啊，圣经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又沉沦的那等人，我们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而且是什么得着大赏赐的人。 OK